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伊恩·索夫特雷导演，凯文·史派西主演的剧情科幻悬疑类电影《K 星异客》。本片于2001年上映，并获得第28届土星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K 星异客》。伪科幻的真善美。这部改编自基恩·布鲁尔199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的电影，在当年的十月档票房榜上称冠。本来这部电影的外星人主人公属意于威尔·史密斯，凯文·史派西本来是被导演邀来演那个心理医生，由于档期的缘故，威尔·史密斯无法出演。结果本来就对心理医生这个角色不感兴趣的史派西如愿以偿地成了片子的第一主人公，来自 KPAX 星球的外星人 Prot。 资深实力男星杰夫·布里奇斯则接下了心理医生一角。事实上，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变动完全是不值得让人担心的，当然这不是在否定威尔·史密斯的人气和演技。结果就是这部电影成为一部不输原著的好看的电影。从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斯皮尔伯格的《ET》和《第三类接触》等科幻电影里面，我们一直被说服相信外星人就是一副这样的怪模样，大脑袋、斜视的眼睛、尖下巴、小嘴和小鼻子，而长得似人形的外星人都是清一色的金发碧眼。这些对外星人形象的想象不能说不丰富，但是却远不及由观众自己想象得到的虚构快感来得真实，而且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幸福的感觉。 K 星异客完全没有这方面外星人形象的煞费苦心的设计。外星人就是史派西这个活生生的人，他对于和美国人长得一样并且会说英语的解释是他要入乡随俗。这并不牵强，因为这样一个外星人的形象设定跟之后剧情的起伏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这种没有大脑袋怪物作为角色想象的设定，决定了剧情的重点不是地球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新鲜碰撞与激烈冲突，而更多的是关于两种人之间的沟通。况且 K 星异客丝毫没有打着外星人旗号来制造笑料的意思。电影里面外星人 Prot 与心理医生 Powell 之间的很多对话都涉及到了自然、科学、社会等问题，产生了很多碰撞火花。这些探讨可以理解为原著作者借书中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想象力的一种设计方式。虽然这些想象并不可能得到地球上天文学权威界的认可，但是这种方式还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关于这部电影的最多的争论，就是 Prot 到底是真的外星人，还是那个受了极大刺激后精神失常的 Prot。 而片子就从戴着墨镜的史派西从天而降开始，他坚持自己是来自 K-Pax 星球的外星人，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带进了精神病院，并且由布里奇斯饰演的心理医生 Mark Powell 跟他沟通治疗。从这里开始，看电影的人就开始被剧情套住了。基本上来说，没有人不会想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一探究竟，到底这个外星人有什么秘密。之后 Prot 的一系列关于他的星球的描述和对地球上一些科学理论的推翻都说得头头是道， Powell 可能会迷惑甚至有些相信 Prot 的话，但作为一个出色的心理医生，他的职业理智让他试图找出证明 Prot 的话都是胡言乱语的证据。然而当他带着 Prot 去跟权威的天文学家见面的时候，Prot 不可思议地画出了准确的星球轨道，并解答了困惑天文学家们的问题。电影里面没有运用任何特技去表面化地展现 Prot 的外星人技能，唯一有一次是 Powell 的小舅子让 Prot 展示一下的超光速旅行， Prot 做了，但只是站在原地说了再见欢迎，这也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因为速度太快了，或者说 Prot 确实是个精神病患者。任何的特技展示对这部电影的剧情来说都是愚蠢的，因为接下来的剧情完全是以悬疑取胜的。故事的转机出现在 Powell 对 Prot 做催眠诱导，他说出五年前发生过什么事，也就是当观众几乎认定 Prot 就是外星人的时候， Powell 的催眠让 Prot 说出了一些关于一个他的朋友的故事，并且数次诉说的过程中都有很强烈的激动情绪，这让观众和 Powell 都产生了更为强烈的解开谜底的好奇心。之后聪明的 Powell 从 Prot 落下的铅笔头上找到了 Prot 口中那个惨烈的故事的地点， Powell 连夜启程去到那里，从当地警察口中知道了五年前的一桩轰动一时的案子，一个叫 Robert Prot 的男人回到家撞见一个歹徒杀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发狂的他扭断了歹徒的脖子，然后自己跳入湍急的河流。警察说他们当年并没有找到 Prot 的尸体，但理所当然地认为跳入那样一条河流的人应该已经溺水而死。 Powell 有了自己的结论，并对 Robert Prot 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他回到纽约再次跟 Prot 详谈，并指出 Prot 就是当年并没有死的 Robert Prot。 然而Prot 矢口否认，并毅然决定在7月27号乘坐超光速回 K-Pax 星球。所有人都注视着7月27号早上，监视屏在 Prot 走的那一刻变得雪花一片，特技依然没有呈现在观众面前，房间里只剩下了倒在地上的 Prot。此后 Powell 就照顾起坐在轮椅上一言不发的 Robert Prot。 原著作者的构思非常之巧妙， 影片的导演也聪明地运用了细节暗示来给观众谜底。其实基本上来说， Prot 确实是外星人，只不过他自始至终寄居在那个跳河未死的 Robert Prot 身体里。他怎么跟 Robert Prot 成为的好朋友的具体经过无从知晓。总之，外星人 Prot 寄居到 Robert 身体里并从天而降到纽约的意义，就在于把 Robert 这样一个有着悲惨经历和回忆的受刺激者带到一个能给照顾好 Robert 的地方。就像 Powell 说的那样，也许是 Prot 选择了我。最后 Prot 对 Powell 说了一句话，既然你找到了 Robert， 那请你好好照顾他。很明显，外星人 Prot 帮自己的地球人朋友 Robert 找到了好的托付人，所以他27号早上还是走了，所以 Robert Prot 的身体会昏倒在地上。精神病院里终日一言不发的患者 Bess 也确实是被他选择带到 K-Bax 星球去了。片子里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一些潜伏的情感都有讨论到，最显著的就是影片对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的角色设置。外星人 Prot 说地球上的人类正处在进化的初级阶段，并且间接指出了地球上关于杀戮、贪婪、欲望等方面的罪恶因子。他用一种他们星球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治好了一些精神病院的病人，这种思考方式可以理解为导演原著作者的说教，但是他也许是对的，是更好的方式。最后外星人 Prot 留给 Powell 的话很精辟，他说在他们星球有这样一种理论，宇宙是反复的收缩与膨胀的，所以发生的一切也是不停的被重复的，所以当前你有什么错最好马上就改正，因为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理论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所以 Powell 更懂得了珍惜家庭，珍惜妻女，并且最后终于跟一直以来关系不好的和前妻所生的儿子开始了沟通。凯文·史派西几乎可以凭借任何一部他主演的电影让观众爱上他，这一部当然可以。事实上他是在演情感很多面的一个人物或者两个人物， Prot 这个角色被他演绎的非常有层次感，平静和爆发都处理得相当细致到位，台词和肢体方面的功力也由于多年的舞台剧经历而炉火纯青。杰夫·布里奇斯也是响当当的好戏之人，在片子里的表演不输史派西，虽然角色并不如外星人角色那样出彩，但是演绎心理医生这个角色，布里奇斯是实实在在的交足了戏份。电影、小说或一切文艺形式的作用在哪里？有时候它不过是生活的调剂，而有些时候它能帮助我们矫正姿态，认清自我。我想大多数的导演在拍摄一部影片前都会有自己的本质目的，当然这在 K 星异客中也有所体现，只不过我们更乐意像 Prot 毫无顾忌地展示自己外星人的身份一般炫耀自己的智商，而不是理解。当然上述只是个人的一些想法，我并不认为我这样的想法就比谁高明多少或者装逼到什么境界，只不过一家之言。我也愿意分析 Prot 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寄生还是精神病等， 但其实从主旨而言， Prout 不过是个充满了引导价值的配角，他所要告诫的不过是希冀站在审视人类的角度上要告诫人类的一样，可大可小。你知道宇宙会膨胀，然后缩回原形，然后再膨胀，如此周而复始。你不知道的是，当宇宙再度膨胀，现在的情况又会重演。你这次犯的错，下次还会出现。你犯的每一个错误，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永无止境。所以，我劝你，有错就要改，因为这次是你唯一的机会。其实，理解了这句话，也就明白了 K 星异客到底是在干什么。然而我们都无法很好的理解。在小的层面上，我们明白故事世界 Prout 之口，让我们发现生活的美、家庭的快乐、亲情的珍贵，再通过 Mark 加以执行，从周遭的身边小事情入手，来弥补过错，修得本生的正果。 Prout 的墨镜与其说是惧怕地球充足的光照而佩戴的装饰，不如说是换个角度看世界的方式，通过墨镜过滤掉社会麻烦的一面，繁杂欲望或不满，看到美好乐趣人类善的一面，或者看清自己。在大的层面上，可以草率地理解为爱地球，也可以拆解为 Prout 所提倡的种种。片头和片尾那模糊而行色匆匆的人们，不过是为了生活而忙碌。人口增加，污染严重，资源过度开采，天空一片阴霾。 K 星那种共产主义的幻想虽然是地球所要进化的方向，而如果当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人类就已不复存在。那么，面对这个周而复始的地球，人类又该怎么选择呢？好吧，这其实就是把花花肠子都剥掉后的结果，爱地球，爱家庭。总体而言， K 星异客并没有过多的表面化纠结在 Prout 的身份上，这与面对 John Oldman 的感觉是不同的。后者更多地承载出角色与观众的怀疑态度，进而进行讨论研究，前者更善于通过 Mark 和 Prout 的关于 K 星或地球的对话，以及 Prout 在精神病院的种种表现来做一个展示。至于信或不信，又该通过何种手段进行更为详尽和细致的考量，影片琢磨并不多。除了天体轨迹与常规医学常识之外，似乎并不想把观众引导到着重思考 Prout 身份的道路上，反而留下各种各样的证据，把似假还真的多条线索摊在桌子上后，就开始关注角色性格和环境刻画。这是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所必须下的悬疑药剂，否则电影的卖点就会大打折扣起来。 至少影片还能作为科幻影片而言。 Prout 同学给我们展示了 K 星的美好生活，尽管没有费一丝一毫的视觉来展现 K 星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但似乎 K 星在 Prout 口中栩栩如生起来。那里没有政府或权力机构，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又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于是在这里，我也不免憧憬了起来和若有所思了起来。憧憬的是共产主义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一些国家将此标榜为立国的姿态，而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条件下贸然实施，其结果就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确，按照发展规律而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过渡，但实际上从升斗小民而言，我一直想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是的，我们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历，使得我们成功地跨越了一个社会形态，获得了一次全民救赎的机会。尽管现在我们成功引入了改革开放的概念，来弥补资本主义缺失这一条件，生活有所改变了，但资本主义的思想积累却无法通过经济条件予以获取，使得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支撑有所失衡。我们作为改革的推动者，更多的是被动的推动，使得这艘巨轮尚能保持一定的速度继续航行。作为船上的乘客或者工作人员，恐怕现在也无法清楚地说明目前这艘船究竟该姓什么，反而更多地体现在了抱怨上。这难免不让人思考。好吧，还是说回电影本身。凯文·史派西所扮演的 Prout 的确具有超脱人类的审视感，自始至终的平静使得整个精神病院都为之改变，包括 Mark Deaf。 这里暂不表他的身份，他作为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方面得益于角色身份的创造，另一方面就是凯文·史派西的冷静演绎了。看似平淡的话语其实字字杀机，道出了不少为人需要明确的道理，配上凯文·史派西那张冷静的面庞，别由得认真起来。在这里非常认同他的表现。最后做个小总结， K 星异客看似一部科幻影片，其实其中还包裹了上至人类意识形态，下至生活心灵鸡汤的种种，用不着过多的在意 Prout 的身份，看到在片中自己能够看到的闪光点远比分析身份有价值的多。 K 星是够完美，但我们还得活在地球，活在当下，不妨戴上一副墨镜看透世事，咬上一口苹果，感激生活带来的幸福。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